谢谢中医哈、啊，他讲话很快很流畅，信心当中带着压力。谢谢你，你不是被逼的，你是承担自己的那个哈、啊、压力，所以我来哈、啊啊，非常棒，好、啊，好，今天即将有四件事，第一件事讲到主导文的一个教导，哈、啊，谢谢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？他讲到赶鬼的问题。第二段，第三段呢？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第三段讲到灯，灯啊、身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哈、啊。第四段呢，就讲到法利赛跟律法师他们有祸了。那这四段怎么凑在一起呢？这四段为什么路加去安排的时候把它凑在一起呢？灯又是什么呢？第三十三节，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井里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也若嘹亮了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了，全身就黑暗。那到底那一个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的眼睛都喜欢光吗？睡觉的时候我不喜欢光，睡觉的时候越黑越好，是不是？哈，越黑越好。那可是季豪又分享到一些蛮好的点哦，蛮好的。那到底我的眼睛看什么呢？五七七七就是讲到眼睛嘛。到底我是看这个七还延续还有几年哦？我到底眼睛看的是邪恶的眼睛，还是那个好的眼睛？我看见的都是坏的东西，还是我看见的都是美好的东西？顺福也分享嘛，对，他的眼睛看你的狗狗都是在 拉屎拉尿，对不对？哈哈，到处拉，你很不开心，你就骂他了，对，你骂他，他就越到处哈到处来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称赞他了，哎，连狗都改变了。你祝福他，你是好狗啊，你住在我家里好狗命啊，对不对？你好命，我也好命。哎，他又改变了。那什么是灯？眼睛吗？眼睛是那个灯吗？哎，这边开始带动一些东西哦，用这个灯可以把整个四段经文都串起来，用灯串四段经文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点灯，他讲到哦，人点灯，没有人点灯放在那个地窖里面，对不对？他用一个比较古的字“地印”啊，那应该是地窖，那意思是地窖。点灯，这是神的道，神的话语。当我把神的话语点在哪里呢？点在我的生命当中。我把神的话语点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灯就亮起来了，我就有一个属神的眼界看东西，我看东西就会都看见都是美好的，我看东西都是美好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亮起来了，它就成为我生命里面的整个光。所以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它代表是生命。我的生命如果有神的话语进去，我回应神的话语，我的眼睛看东西，我因为里面的生命是被点亮的，我看的东西都是光明的，都是好的，我都看见神祝福的那一面。我的灯如果是暗的，没有神的话点在里面，那所有东西我看下去都不顺眼，看左边那个不顺眼，看右边那个不顺眼，看前面那个不顺眼，干嘛？每一天都点我出来晨祷，对不对？不顺眼哈，那所以、很多东西我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对吧？那如果我顺眼呢，说感谢主，我又有机会出来分享了啊。如果是第一个点我呢，感谢主啊，点完了我就释放了，对不对？免得一直在等第三个，是不是最后还是点我哈？那我的眼睛到底看什么？我如何去判断一件事情？我整个灯有没有被点亮？对，它是生命，生命，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 哈，很重要。约翰福音就讲到这个点，所以他整个点灯跟我们所以为的，哎，原来不一样哦。他讲到是我的生命。好了，回头看这四段经文，这个生命怎么去串联四段经文呢？第一段讲到主导文教导，重点在主导文吗？他的教导又不太像马太福音哦，马太福音主导文的分量比较重，这边呢主导文的分量比较轻，因为他讲一讲啊，讲一讲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，二三四三节而已哦，后面就用五六七八去说明，所以用四节去说明三节，那等于后面那个说明是解开前面这三节的关键点，后面那个故事是关键点。后面说一个人，一个朋友半夜到他家里去，那到底这个半夜去的朋友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呢？半夜哦，啊，半夜才找他是好朋友，啊，好，请你半夜不要找我，我跟你不熟，啊，当时的文化是因为太阳很大，所以呢他们都是白天休息，晚上走路的，晚上赶路的，是因为你在中东不可能大白天在那边赶路啊，啊，否则你会变人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晒伤了，啊，所以是文化。那当时又产生一种文化，因为都是夜间赶路的，所以要借贷远人的文化，啊，这是当时的背景。那他这个人就半夜赶路了，赶到累了，他需要去粮食，需要被借贷，那他就去敲门，那个人说我已经睡了，我已经睡了，孩子也跟我同我在床上的，我不能起来，给你，我告诉你，虽不是因朋友起来，可是因他情急迫切的急求，就逼起来给他所需要的。啊，那情急迫切是什么意思？另外一种翻译是不要脸。一级，你给我啊，你出来啊，你醒过来啊，你给我粮食啊，不要脸的一级在那边敲门啊，一级叫啊，哈，那主人结果有没有给他呢？有，主人就给他了。那主人给他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要脸。那主人要什么？对，对，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个点啊，我们忘记，所以读这个经文就读不通了。原来不要脸就可以了，那我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要脸了。对啊，不是，主人因着他不要脸的这样求，因为他这样求求求求，声音很大，声音很大，左邻右舍会不会被干扰？会被干扰，那他就会传出一个名声，哦，原来这一家人是不接待人的，这一家人是不慷慨的，这一家人是对于整个风俗习惯接待远人，他们是很吝啬的，所以你不要脸，我要脸。哎呀，怕了怕了怕了，你的怕了你的，我就出去招呼你一下，把粮食把东西给你。所以他是要脸，一个是不要脸的求，一个是要脸的，要面子的，我给你好了。那这个跟解读主导文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原来我祷告不要脸就好了。有时候我们就把它推论到这个点，以后我祷告不要脸就好了，情急迫切的祷告，主啊主啊主啊，有一些民族他们祷告是真的是这样祷告的，对，所以他们附近的树都全部被拔光了，啊，他们摇树啊，主啊主啊主啊，那树干都被动摇了，他们是很会祷告的民族哦，啊，那可是这段经文不是讲这个，不是讲这个，人会因为面子他都会回应你。后面经文就讲什么呢？就讲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然后呢就讲到你们中间做父亲的会怎么怎么样，何况你天上的父呢？他用一个东西做对比，一个是为了面子的问题他都会给你的。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为了面子的问题，他本身就慷慨的，他会不会一早就给你？他讲一个对比，一个是我为了面子勉勉强强，我最后都会答应你的要求，何况是那个慷慨的天父、慈爱的天父、怜悯的天父，他岂不是在我们祈求的时候就把好东西给我们吗？ 所以经文在带动一个点，我里面的灯，我这个人里面的灯，看我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我这个灯里面的那个光，我看见神是一个很严的神，很严厉的神，没有怜悯的神，很苛刻的神，很多要求的神，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的神，还是我看见一个怜悯的天父，慈爱的天父，施恩的天父，他乐意成全我的天父，他一直跟我说，你要懂得求，要求就求最好的，是因为这样的天父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说，那你干嘛要我求呢？你把最好的给我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还要我情急迫切，还要我不要脸的求。神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呢，如果我们不经过求的过程，人家给你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放在一旁。你给我再好的东西，都不是经过我去求的，我会放在一旁。我不珍惜那个东西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你给我的，是你勉强我要的，还变成勉强，是吧？好，我来十分钟讲道，是你勉强我十分钟讲道的，还是你觉得哎，谢谢你给机会我十分钟讲道，对啊，十分钟，好，你既然给我机会，我要把它讲成三十分钟。这到底我里面的灯光还是暗？我看事情是看见正面还是看见负面？我的眼睛看东西是欣赏还是带着批判？这就是那个灯。所以主导文他用这个东西，第一就告诉我们，那个我们看天父到底看的是他，是他是那个好像在已经睡觉的主人，他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最后不得不答应我，还是他根本就是慷慨的？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哦，他就把整个主导文解开了，解开。所以第一个入手点是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慈爱的父，他是怜悯的父，他是恩典的父。可是他要告诉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是好的东西，所以求就要求最好。最好是什么？圣灵。对啊，因为圣灵来了，整个东西会不一样哦。整个经文也要着圣灵一直在前进，一直在前进。这是第一大段，他让我们去反省我的信仰，我的神，我跟他的关系如何？我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一个规条的关系？是不是只是律法的关系？还是我跟他是很棒的，很轻松，很自由的一个爱的关系？这是第一大段。第二大段，第二大段很特别哦，他讲到那个赶鬼，然后呢有人就讲到是耶稣说靠着鬼王赶鬼，耶稣说如果一国既伤纷争，那他就是变成方长。后来呢应该讲完这个就 OK 了嘛。第二十节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那应该经文来到这里就够了。可是后来又多讲了一段，就是那个鬼离开之后呢，去到无水之地，过来过去寻找可安歇之处，既找不着，便说我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面去吧。到了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休息好了，就便叫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子去了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段呢？前面讲到圣灵是最重要的，求就要求圣灵，没错，因为圣灵来了，他给我能力，给我能力可以医病赶鬼。这个礼拜读到这一段很特别哦，我们没有预先数清楚哦，刚刚好这个礼拜就是医治营哦。昨天营前课，今天做训练，明天就来了医病赶鬼了，是不是？赶完了后天第七只鬼就来了。那我干嘛要经过这三天了？我这三天做完了，第七天七只鬼就更来了，更恶的鬼来了。那我不要，是不是？那所以问题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七只鬼会回来？里面空的，里面干净，那本来里面不干净，现在变干净，不是很好吗？ 所以回到这一段里面的灯，就是生命。原来全能不错，我追求恩赐很好，可是如果没有一个生命里面再长出来的话，它里面还是会吸引老鼠，因为有垃圾，有垃圾就会吸引老鼠，所以老鼠还是会来啊。那我最重要不光是要赶走老鼠，我最终是要清除垃圾，这才是核心问题啊。垃圾就是生命的问题，我生命有没有啊？昨天刚刚好也讲到垃圾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我们要清除是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啊，医病赶鬼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圣灵要帮我们的第二步更重要，是调整生命。我的生命被调整完了，我这个人在神里面呢，就成为有光的了，有光的人哈，黑暗就不容易进到我的里面。所以耶稣继续讲，第一个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光必须有神的那个关系，我知道他是慈爱的天父。神讲到国度，如果要讲到一个国度，他一定有国度的主人，国度的主人就是天父，他是慈爱的天父。神讲到国度，国度第二大段必须要征战，国度必须要征战。可是国度征战，它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生命的问题，它不是停留在赶鬼的问题，停留在赶鬼只是做了一半。其实做了一半，也许之后结局更惨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很犹疑，就是有人说可以替我们做申切吗？我们很想再等，很想再等，等到那一个关系建立了，他愿意被牧养了，我们可以看守他的生命再做医治释放，因为做完了没有生命的成长更惨。更惨，我们可以你来教会的第一天啊，立刻就做，那第二天呢？第三天呢，对吧？结局就很不好了。对，第27、28节是第二大段的一个结束，那个结束蛮有趣哦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刚才第一大段是1到13节，神国慈爱的天父；第二大段14到28节，国度开展要征战。整个征战里面的核心去到第27、28节，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里胎的和与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这边讲到两种有福，一种是怀耶稣的，那怀耶稣就是指玛利亚咯。那玛利亚怀耶稣是玛利亚主动去怀吗？不是，玛利亚是被拣选的。所以第一种祝福是拣选之福，我们被拣选很蒙福哦，我们能够所以你从此就要开始改变一个观念，陈导，你被点到分享，你是被拣选的，你是有福的。好，每一天来说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有福的被拣选。那第二种福是什么？顺服之福。他所以顺服你是有福的，拣选我是被动的，是不是？我没办法求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那主权不在我，可是顺服呢，是我主动的。对，所以一个人愿意回应神的话，他愿意顺服神，他是大大蒙福的，因为他是主动去做事情回应神。拣选是被动的，顺服是主动的。我们能够走进一个主动顺服神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，我的生命里面的灯就会越来越亮了，我的眼睛看东西就会越来越不一样了，因为我活在一个顺服的生命当中。这是第二大段。第三大段，圣灵来到帮助我们，有权柄，有能力。圣灵来到帮我们做什么呢？耶稣在那个第三大段里面呢，不断讲到神迹，神迹，神迹，接世代，接世代，对不对？那到底什么神迹是最大呢？ 这边的经文它跟生命有关，它就讲到点灯，点灯也讲到生命，也讲到那个眼睛就是我们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了，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它是跟这一个光有关系，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，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悔改。所以他引约拿的例子，他引尼尼微城的例子，对，他引这些例子要带动一个东西，悔改这里不断出现，定罪悔改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一个关键点就是，我的生命如果要有光，我必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有悔改的生命，有悔改的生命。好，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当我们懂得这样走的时候，哎，我的生命会不一样哦。我的生命里面那个光会很亮。没有这个光的话，我会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。好，是什么？对，专你说自己蒙蔽自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定义审判别人，是不是？那他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生命，我的眼睛就昏暗了，我看东西就不明亮了。我如果懂得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我的眼睛就明亮了。我先看见自己的罪，我不会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对，那所以原来它是光明还是不光明，就是我对圣灵的互动，我能够在圣灵帮助之下悔改，它是莫大的恩典，它是最大的神迹，这是对我们生命来说的，对一个人生命来说的最重要的一个点。哎，这个东西就开启通了，从第一大段讲到主导文，我要调整我的眼睛，就是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第二段讲到圣灵来到，它是最重要，那我要有神的国开展，要属灵征战，征战的关键最后追的是生命，不是停留在恩赐。那这是我们核心价值要讲的，先生命后恩赐。第三段讲到原来我要追求生命，必须有一种悔改在我们里面，我的生命才出现，才走向光明。第四大段讲到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？本来好不好？本来重视律法好不好呢？他们跟耶稣吃饭，耶稣进去，法利赛人就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，便诧异。请问你会因为这段经文就跟你的孩子说以后吃饭不用洗手了？不会嘛。所以我们还是会觉得洗手是对的啊。法利赛人有什么错呢？没错啊，他们追求洁净，对啊。然后那个他们又遵守，耶稣说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那等于他们追求什么？追求律法外面的，外面那个东西，外面的表现。所以他们追求的东西本来是对的，可是他没有在往里面再走，停留在表面，没有摸到生命。真正的生命是要爱，这是必须做的，所以耶稣才责备他们洗净杯盆的外面，而里面却是满了垃圾邪恶。法利赛人也觉得很无辜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啊，我只知道遵守遵守遵守啊。那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他们走在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全部都追求外表。当一个群体全部都追求外表了，他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追求生命。除非一个群体他追生命，一个群体重视生命，一个群体重视那一个好像大家彼此愿意，彼此顺服，愿意被调整。那一个群体这样追生命，才不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迷惑。大家都是这样追啊，我追外表有什么不对？我守律法总比我追外表的漂亮好嘛，是不是？我守圣经总比追求别的名牌好嘛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很敬虔啊，我已经很圣洁啊，可是不是， 我们走在那个错误的没有群体一种文化，人都会只追表面，因为追到内心会危险，追到内心我的东西会被动摇，我的安全感不够。所以一个群体如果要追生命的话，要有很足够神对真理的了解，对真理的了解之后就明白先恩典后真理，然后在爱里面调整，有健康的文化一直扶持扶持，才走向神给我们的祝福当中。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的问题是追求外表，追求宗教行为，所以很自然呢他会追求人的肯定。好，所以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在会堂里面的守卫，又喜爱人在街上街市上问你们的安。因为追外表的东西最后就会追人的肯定，追生命的东西就会追神的肯定。法利赛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想这样，可是他走歪了，走歪之后不知不觉就把眼光投注在人身上，最后他们有祸了。因为、他们是什么呢？细细细节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。哇，太可怕了吧，太可怕了吧。一个人追信仰追到最后，自己把自己搞死了，把自己变成死人，因为我追这个信仰变成僵化，没有生命。所以一个个活的死人，法利赛人哈，在那一个当代跳动跳动跳动呵呵跳来跳去，所以整个城市就变成一个信仰枯干的城市。那法利赛人还好，他只是把自己搞死。律法师呢，52节，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祭司的钥匙夺去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了你们也阻挡他。所以律法师是把自己跟别人一起搞死，信仰里面就产生一批死亡的人。所以为什么需要复活的能力？因为太多死人了。当我们所以律法师他追的是什么？他把整个信仰变成重担。46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，把信仰变成重担。然后呢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却忘记杀害先知的就是你们的祖宗，你们也有份。很多东西一直讲讲。那所以第一个是带来重担的信仰，第二是虚伪的信仰。明明你的祖先杀了先知，你还为先知歌功颂德来修造他的坟墓，所以信仰变假了，信仰变重担，信仰变假了，最后信仰变死了，那很恐怖哦。对于我们做教导的，我们很大的警惕，我教导的东西有没有让弟兄姐妹变得更自由，还是变得更沉重？我教导的东西是真的，还是已经变成口头讲的虚假的？我教的东西是教出生命，还是教出死亡？他很大的警惕。整个关键点追来追去，追什么？最后生命，生命，生命，对，我们会对付自己，里面的光就会出来，里面的光出来，鬼赶出去之后，他不会再回来，因为有光继续培养我的生命，继续了解我天上的父是慈爱怜悯的天父，继续了解神乐意把他最宝贵的圣灵赏赐给我们。有圣灵在我里面，我还会，我又愿意选择那一个不光是被拣选之福，我选择顺服之福。那我还会软弱吗？我还会再犯罪跌倒吗？不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季豪说，哎，我很喜欢看那个打人的那个暴力的那个片的话，那哎，他圣灵来的，季豪不要看哈。那季豪会怎么样？顺服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有一天圣灵来说，季豪你来看啊，好，还看，来看国度的征战，我看怎么打败仇敌。来看呵呵，他就很满足了，把那个该看的那个转向成为一个国度里面的征战，对，打败仇敌啊。最后看见什么？耶稣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那就是打得很精彩哦，对，打到仇敌都从天上摔下来了哈。那东西我追求最好的， 圣灵，圣灵就会把恩赐给我，圣灵会把悔改的心给我。所以这边带动是什么？属灵的恩赐，这边带动了悔改的心，这边教导带动的是一个真正教师的灵。因为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教师，对啊，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对，他是真理的圣灵，真理的圣灵。所以这一章不知不觉把圣灵几个特点他都标示出来了，对，能力的灵、悔改的灵、真理的灵都在这一章里面跳出来。最后是什么？赐人生命跟圣灵的律，生命的灵跳出来了。所以这章很丰富，很丰富，巴不得在这个季节神帮助我们在医治营里面大有权柄，能力的灵来了啊，各种恩赐来了，也巴不得他帮我们塑造成为生命的灵啊，也巴不得他帮我们悔改，然后我们越来越通真理，因为真理的灵也要在我们当中。阿们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。